美国很流行的就非常冷酷，我说对，嫁了以后打不死你。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没有抱怨，主啊，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你知道人能没有抱怨哦，这个很难，常常喜乐，不住的感谢，凡事谢恩。你知道凡事谢恩，就知道说神你给我的绝对没有不好的。你知道今天很多人都觉得神一定给我的这个老公大概弄错了吧，很多姊妹来问我说，王姐啊，我那时候没信主哎，那我嫁给他是不是不是神的旨意啊，那是不是选错了人，可不可以再选一次啊？我跟他讲说，只要你信了主，只要结了婚，就是神所配合的，就是神所配合的，就看你顺不顺服神给你的。你如果信得过，神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你就怎么想想办法，怎么用神的智慧跟恩典跟能力去帮助他，这是你要注意的，不是去注意呢问那个是不是对不对。你知道每个人都会浮现这个意念，那时候我结了婚以后，常常吵架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就在想，当年那么多人追，怎么会选上他呢？是不是选错了呢？如果选了另外一个，今天会变成什么样呢？你去胡思乱想好了。我告诉你，你一旦这样胡思乱想，你就落在试探里面。很多的外遇就是这样发生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好巧不巧的碰到初恋的情人，那不是一个大陷阱吗？对不对？我那时候在主里面一认知以后，我就告诉姊妹说，不能胡思乱想，因为这是不幸的恶心，神所配合的你觉得不好，所以呢你在那边冤，在那边怨，在那边想，你只能想说，神你给我的就是最好的。而且很有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跟你说啊，世界上的婚姻啊，其实男人跟女人都差不多，你嫁给谁你娶谁啊，都是重新学功课，因为两个人结婚都是新人，对不对？那新人就是重新一起学习嘛，哪一个人都是重新学习的。你都不要想说我嫁给这个会好一点，我嫁给那个会坏一点，不会的，神配的就是最好的，这是神给你的，出于神的我就默然不语接受，没有怨言。然后所有的精力就在想说，我怎么帮他，我怎么爱他，我怎么尊敬他，用精力体力在这个方面，而不是用精力体力在那个上了魔鬼的当，在那边想这个是不是啊，那个好不好啊，对不对呀、啊？一天到晚在想说，哎呀，换一个就好了，要不然的话就天天的哀哀怨怨的。你看现在所有的情歌，好多的那个咪咪之音啊，都是恨不相逢未嫁时啊，要不然就是哎呀，多希望能够再跟你这个续这个不了情啊，都是这一堆乱七八糟的。都觉得嫁错娶错了，在主里都没错，主给的都是最好的，你就是该配这个人，你就是该嫁这个人，你就是该娶这个人，因为只有这个人能够把你磨成基督的形象。因为我们两个人圆房了以后，你看中国人讲的多好，圆房，两个半圆，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就圆房的成为一个圆了。所以你会发觉夫妻两个常常都是互补的，一个比较慢，一个就比较快，一个比较精明，一个就比较糊涂。你就发觉配得真好。那你如果想说，为什么我这么精明能干，这么一举反三，讲话头头是道，你怎么讲个半天话结结巴巴还讲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你一天到晚去嫌他，你们就彼此消减你们的力量。可是你说，哎呀，感谢赞美主，就是因为他，所以神就把我配得这么会讲话，所以呢我就可以常常的呢像小鸟一样在他旁边呢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让他开开心心的。我以前就说，哎呀，志雄是没这个家里破碎家庭问题青少年，这个没家教的，我说我简直就是真的嫁错人了，怎么会嫁给这样一个人？你就每天白月抱怨，就每天吵嘛，就看他横竖都不顺眼嘛。后来我一想说，主啊，感谢赞美你，就是因为我山东人这么有 家里面管得这么严，这么有礼教，所以呢，我就可以哎帮他去做很多好人啊，对不对？那因为他这些不懂，我就可以帮着他，所以不论在事业上，在教会里面，哎，我就可以补上他那一份。那他在家里面呢，这个因为三个男孩嘛，家里面是从来没人叫他什么早上起来要叠被呀，要打扫啊。我们结完婚洞房花烛夜，早上起来我叠被，他说你干嘛？我说我叠被。他被干嘛要叠？晚上不是又要铺下来睡吗？你干嘛多此一举啊？我说这种歪理从来没听过啊。我爸爸说早上起来都得把被叠好，对不对？把房间清理干净，对不对？那时候就天天吵啊，你这个脏啊，你这个乱啊，就吵啊吵啊，没玩啊。哎，后来我才发觉，哇，他不是脏，他是耐脏。所以呢，他老人家哪都可去服侍啊，对不对？哇，他跟那个很多弟兄在一起的时候开心得不得了啊，一个礼拜没洗澡没关系啊，臭味相投啊，哎呀，好得很。那我就不行了，所以你就会发觉从批评到一个称赞到一个欣赏。哎呀，我常常跟老公讲说，哎呀，老公啊，你真是可爱啊，你这么耐脏，所以我稍微脏一点呢，你也没得嫌，对不对？不然我告诉你，我们在那边，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可爱干净，可有洁癖了嘞，每天就跟着老婆后面收，搞得老婆天天紧张兮兮的，那种日子你好过吗？你也不好过吗？对不对？所以我后来发觉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神的安排都有美意呀。真的，我会发觉说，当你从互补的角色来看了以后啊，哎呀，太感谢赞美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跟神的关系，领受神的托付，以神的爱为你的力量，你才能够经过流泪谷，到牛奶与蜜宽广丰富之地。第二方面，神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他的家里，我们如今在国度的领域里面来看待对方。你知道今天的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男人，谁怕谁呀？对不对？我常常说，男人要跟女人玩，脱不了女人的手掌心，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你看，也有一些姐，有一些朋友在一起啊，女人在一起啊，那讲起男人来啊，没有尊重，没有敬重，那简直就鄙视得一塌糊涂。你看看报章，你看看杂志，那今天很多的女人进到家庭以后，照样用这种态度来看待她的丈夫。但是我们今天必须回到神的里面，来看看神怎么样看待男人跟女人。你看错了，你的婚姻很少能够好。我们先来说，女人妻子怎么看待你的丈夫？圣经清楚地交代，做妻子的要尊重丈夫，要在主里敬重你的丈夫。亲爱的姐妹，这个太重要了。你的眼观差一点，你就不能享受爱情，你就不能享受幸福。我不是说我以前常常看刘志雄，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对不对？可是我发觉奇怪了，怎么别人看他都怎么都好啊？你有没有发觉，你去跟人家讲说，我这老公啊，这不好那不好，人家会说，你老公挺好的嘛，我看他什么都好啊。你有没有发觉？为什么你结了婚之前看他什么都好，你结了婚以后看他什么都不好？我们那边有一个孩子，结婚之前是我们帮助他们 OK 结婚的，结婚之前呢，她当然觉得她这个老公好得不得了了，又聪明，这老公真的很聪明， 又能干，真的很能干。祷告一百天，跟我祷告一百天哦，然后才表示清楚知道神的引领，爱主。OK， 两个人就结婚了，当然很高兴了。结完婚没半年，来这边跟我告状，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说奇怪，这好像不像一个人儿哎，不像同一个人呢。你不是之前都说他这也好那也好，怎么结了婚以后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说阿姨，他变了。我说哦，他变了。我说哦，我说孩子啊，你要不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是不是你也变了？是不是你的眼光变了，你的角度变了？我说你要不要这样子听阿姨的话，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换一个眼镜，求你给我一个新的角度眼光来看待我的先生。他说好阿姨，我听话。他就回去祷告，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回来跟我讲说，哇阿姨，我老公可疼我的了，对我可好着呢。我说怎么了？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祷告完了以后啊，我就看他这里也好那里也好，什么都好。亲爱的姊妹，角度眼光非常重要。人跟人在一起很多的摩擦，我常常开玩笑，我上次在黄岛也开玩笑跟姊妹们讲，我说你想想看，我们的老公在外面，尤其在美国啊，哪一个不是硕士就是博士，在外面不是经理就是什么什么总经理，要不然就是主任的，每一个都是人模人样的。然后呢，大部分的大公司都要求他的员工出去上班的时候都是要穿三件式的西装。你看早上拿个西穿个西装拿个公事包哇出去，你想想看，一进公司得来的眼光是什么？尤其那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哇，这个正式就把她给镇住了，对不对？然后毕恭毕敬的，总经理您好，经理您好，这里更是呢，那在美国还差得远呢，那在东方做官要做个什么主任经理的话，那真的不得了啊。有一次上海一个朋友请我去，他是总经理，哇，开着轿车把我接到他的公司，我一路走过去，两边站的都是二十几岁的女秘书，年轻的女孩子，毕恭毕敬的，总经理您好，哇，那个眼神跟着我一看，我跟他讲说，弟兄啊，你在这里怎么混得下去啊？你又不是柳下惠。我说这么多的试探诱惑，光那个眼神看你都可以勾你的魂了。我说你怎么能够熬得住啊？你一个人在上海做生意。他说姐妹，我跟你讲实在话，我真的也不是柳下惠，我是男人，但是我每一次想到我在美国的太太的辛苦啊，让我真的打了一个预防针呐、啊，有免疫力了。所以你看看我们的丈夫一出去，你是家里面看他横看竖看什么都不好，像垃圾一样，你丢出去人家把他当钻石捡。所以你们有没有碰到有一些人，你看这个男人，他太太嫌他嫌得一塌糊涂，一离婚以后人家三个月娶了一个比他太太年轻又漂亮的女人，他太太恨死了怨死了，才发觉说哎，我老公没那么坏啊。你那个角度眼光非常重要啊。你看他在外面，尤其你们中间很多的弟兄都是站讲台的，一个人一站在讲台，圣灵与他同在，他自然有一份能力跟魅力出来，这绝对的。所以年轻的大学生跟年轻的年轻人站讲台要非常小心，要非常小心，因为你得了太多女人的心了，你还不知道怎么去搞定这些，所以呢这个很危险。然后你看看我们这些丈夫在外面这么行，回到家里，对不对？我们那边很多的弟兄回到家里以后，西装一脱，鞋一脱，袜子一脱，你会发觉怎么搞的桌子上也有他的袜子，那个鞋子是这里一只那一只。我们那边有一个姊妹，有一次我这样跟她讲，她说王姐你讲的真对啊，她说我现在每次回到家，我只要循着她丢衣服跟丢袜子的那个渠道，我就可以找到她在哪里了。 看他到家里，对不对？然后衣服都脱了，穿个汗衫，穿个短裤，夏天，你说他坐在电视机上拿着那个遥控器，然后你从厨房一出来一看，我常常说那简直就是白痴一个，哎，对，就这样瞪着眼就拿着那个，对不对？你说哪有经理的派头，哪有什么绅士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他在你面前不用这样子装，他在家里面是越自由越好，对不对？然后是敲个腿喝个茶，对不对？享受他大老爷的气派，对不对？那你那一看，那跟在外面的表现是判若两人呐、啊。你怎么看重他？你怎么尊敬他？然后你就可以像骂儿子一样骂他，你这个人，你看看东西也乱丢，你这么乱，这么脏，我怎么管儿子？那就像妈一样的就开始数落，开始管，搞到最后啊，他都不回家了。现在在先进国家流行一种精神病，就是男人不回家，他情愿在公司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一直工作，他不回家，他有惧怕症，怕回家，因为家里面有个河东狮吼，天天都那样子叫的母老虎，所以他就怕回家了。有这种病啊，现在文明社会很多，在美国，在台湾很多这种病，所以你看他情愿在外面应酬加班，他不回家的。所以你怎么看待你老公？神告诉我们要尊敬他，要敬重他。你怎么看他？你一定要从神的眼光里面来看他。亲爱的姐妹啊，我们虽然是神最爱的，但是我们还是小女人啊。这个男人你别小看他，他在神的眼里面，神看男人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有神的荣耀哦，有神的形象哦。哥林多书那里说，男人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你小看他的话，他的主人不依的。很多的姐妹骂起老公来哦，那真的是比骂儿子还要厉害，甚至有的女人愚昧到一个地步，连人家的家人父母都连着骂，你都不知道神要怎么整你啊。因为你骂的是神所爱的，是所疼的，是神所重用的。亲爱的姐妹，真的，我真的是跟你们这么说，你们如果不学上这个，你们绝对一生享受不了爱情。因为失去一个对丈夫的尊重，你就会失去爱情。你们想想看，你怎么会对一个男人有爱情，仰慕他，对不对？欣赏他，对不对？所以女人常常是爱男人的才气嘛，所以才有82岁的娶28岁的嘛，对不对？那28岁的要他什么，对不对？一定是要他的才嘛，但是这个才有两方面嘛，对不对？所以呢，女人会有爱情出来，一般来讲都是仰慕，都是爱慕，她的那个爱情就会出来。那么你什么时候会失掉你对丈夫的爱情呢？就是你失去了对他的敬重跟尊重跟仰慕跟爱慕。那就希望我跟像我刚才跟你讲的，居家的日子你哪看得到他值得尊敬值得仰慕的地方？你看不到嘛。但是呢，你怎么能够看到？你就是在主的里面，你说主啊，告诉我你看这个男人怎么看，你对待这个男人怎么对待？那么求你给我你的眼光，给我你的心态，来看重这个男人，来仰慕这个男人。求你换一个眼镜给我，求你改变我的眼光。神绝对能够做得到，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优点，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缺点。你可以选择只看缺点不看优点，你也可以选择只看优点不看缺点。我早年的时候选择只看刘志雄的缺点，因为我要好好的调教他。现在我的选择是只看他的优点，把他的缺点交给神。之后我会发觉说，我太享福了，我太饱享他的爱情了，因为我尊重他，我仰慕他，我只看他的优点。那他的优点就让我天天都觉得哇，感谢赞美主，把我许配给这个男人。 你就会有一个感恩的心，一个知足的心，你就可以享受他的爱情，这是可以选择的。那他的缺点怎么办呢？你也不可能视而不见嘛。一看到他的缺点，亲爱的姐妹，我劝你不要用嘴巴去说他，用膝盖去向神说，这是你的法宝啊，你不用啊，大亏啊。我告诉你，你用你的嘴巴看到他的缺点就一直跟他说，一直跟他说，一直跟他说，我告诉你早打。你跟他说没有用的，他不会改的，你越说他越不改，很奇怪耶，你越说他越不改。可是很奇妙的，你不说他，你就对主说，你说主啊，这是你的孩子，这是代表你的形象和样式的孩子，他活着就是为着见证你的荣耀，你来改变他，你来管理他，你来建造他，你来管教他，他的头是基督，所以神一定管。那你就会发觉神改变他才是从心里彻底的改变，你去说一点用都没有。神感动了你要说，神感动你说要跟他稍微说一说，你就要学你就要学以斯帖。以斯帖要向皇帝进言，他忍耐等候策划，该说的说，因为如果我们不说，我们有愧我们的职责。但是亲爱的姐妹，怎么说，说的态度，说的时机，说的话语的口气，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的。温柔的舌能够折断骨头啊，枕边细语没几个男人能够抵得住的。这是我们自己家人呢、啊，我真是把我多年跟着姊妹一起学习的心得告诉你们，然后神就会改变他，改变他，改变他。那么你就会一直都享有你的爱情，而且你知道这个男人属于神的。当你认定了知道这个男人属于神的时候，你有一个敬畏警醒的心，你不敢任意妄为做女暴君。我们那边常常看到女暴君啊，在家里横行无道啊，因为又没公婆，又没公公，又没婆婆，公婆去了都不甩，照样骂，照样讲，自掘坟墓啊，愚昧至极啊，这绝对不是神心意里面的智慧妇人。亲爱的弟兄们，我不敢教导，只是呢，按照圣经有些交通 ，OK。姐妹是谁呢？你的妻子是谁呢？你可小心听着，这可是神的掌上明珠啊，这可是神爱到至宝的。今天谁敢动刘志雄的女儿一下子试试看，刘志雄有枪的话就把他毙了。以前的那个张大帅，对不对？还有以前古时候那些大帅啊，那个那么什么丞相啊，只要有头有脸的人，谁家谁敢欺负他女儿，那不拉出去杀头才怪呢。我们是谁啊，亲爱的弟兄啊，我们虽然是小女子，但是这个小女子可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公主的新宝贝啊。神把我们赐给你们，要你们来一生疼爱我们，保护我们，呵护我们，捧在手心上，当心上人，因为我们是你们的肋骨造的。神没把我们造的时候用你们的头骨坐在你们的头上耀武扬威，神也没用你们的脚骨 OK 做成让你们践踏我们在脚底下。神把我们造的是用你们的肋骨，要我们一生一世做你们的心上人。所以当你们懂得捧在手心上呵护的时候啊，能够真正让你们满足快乐的就是我们。以前刚结婚的时候，有人说刘志雄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是那时候人家对我们的结婚的评语，说他是一朵，说我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结婚35年下来， 事实证明牛粪的营养非常充足。这个录影带跟 DVD 都不可以出去啊，都可以转回去。爱情需要浇灌，女人需要用爱去浇灌，她需要神的爱，她绝对需要丈夫的爱，所以神命令做丈夫的去爱他的妻子。我昨天还跟一个弟兄讲，好好爱你的妻子，因为圣经说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的身子，妻子就是你的身体，妻子是神赐给你让你得满足得享受的，神也妻子也是神赐给你做保护的。你一定要知道妻子在你的生命中有何等大的一个重要的位置。你一个男人独居绝对不好，所以神把一个女人赐造了以后赐给你，所以你一生一世你就记得，你就认命吧，你离不开女人，离不开你，不是离不开女人，是离不开你的妻子。你不要以为很多男人知道我离不开女人，所以我不要妻子，我去找别的女人。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传道书上清清楚楚地说，这世间有两等女人。从创世纪开始，撒旦魔鬼就是用女人去毁坏男人，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所以英雄难过美人关呐，就看你落在哪个女人的手掌心上。有两等女人，传道书说有一等女人，她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有罪的人就被她缠住了。亲爱的弟兄们，你一定要打心底骨子里认定说，主啊，我一生一世最要提防的就是女人。我常常对我们家那些大学生要去大学的时候，他叫我给他劝勉，我就告诉他，孩子啊，金庸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里面，张无忌的妈妈临死之前对张无忌说，张无忌那时候还很小，儿子啊，小心女人，越漂亮的女人越要小心。这是我到今天常常对要去大学的大学生讲，我说你以为你玩了女人，你不知道你被女人毁了。你知道现在在美国30多岁的男人，很多男人不想结婚，因为他们从高中就开始玩女人，玩到最后他两年一换，两年一换，挺好的嘛，所以他就完全丧失了，被女人玩到丧失了他做男人的责任跟做男人的义务，他没有那个能力去成家了，他已经丧失了那个做男人的责任，他玩完了。可是另外有一等女人，她敬畏神，她爱神，她真的一生一世啊，把自己的一生呢埋在你的身上。我以前的手啊，漂亮的不得了，因为掌上明珠，家里不做什么事嘛。到了美国啊，我们家常常请客，常常接待啊，在美国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做啊。现在这个手看起来真的70、80岁的手啊，为了谁啊？为神。所以我很自豪，我说天国里神给我戴的钻戒大的无比啊，神给我的奖赏这个手奇美无比啊，真的。一个女人肯跟着你20年、30年、40年、50年，不离不弃，忍受一切，光生产之苦啊。有一个弟兄说的话真好啊，他说，我怎么敢对不起我的老婆，我怎么敢不好好对待我的太太，我看她为我生儿子受的那个苦啊，我如果敢对她不好，我都是没良心的人。因为在美国生产的时候，丈夫常常是在旁边看着的，他知道姊妹为着生育所生的所经历的痛苦，所有人类的痛苦，生产的痛苦是最高级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宝贝你的太太，绝对对你是很大很大的保护。男人跟女人很有意思，女人一到了三十以后，美丽一天比一天减少。咱们说真的啊，你再怎么美好了，你到了四十岁五十岁的时候，你跟人家十八岁的十六岁的二十岁的站在一起，你再有本事有钱去抹吧，去擦吧，我告诉你，站起来，人家又不擦又不抹，人家十六岁站在那里，哎，你就比不上那个青春的活力，那个脸色的那个红润，你就是比不上。所以你不能够否认，过了三十岁，一年比一年青春不在。所以千万别笨的去抓那个青春的尾巴，过了就过了。但是一个女人生过孩子以后，真的在主里面有追求的时候，过了三十岁的时候，一年一年的那个魅力就一直有，真的不一样。你看有一些老伯母，你跟她在一起，透过满脸的皱纹，却看到她生命中的那个丰富跟美丽。你想想看，你什么时候觉得你妈美？你妈十八岁的时候你看过吗？你没看过，对不对？然后等到你，我记得我那时候看我妈二十几岁跟我爸照的那个结婚照，我说妈，你们那时候穿的怎么那么土啊，你们那个头发怎么那么土啊，你一点都不觉得她漂亮，对不对？只是觉得轮廓之间，说哎呀妈，你还蛮美的，那个时候轮廓蛮漂亮的。可是你妈最漂亮的时候你没看过，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觉得你妈最美？你养了孩子以后你觉得你妈最美，对不对？以前啊，我觉得我爸爸疼我，我妈疼我妹，所以我们家两国。OK， 我一直都觉得我妈对我不够好。我结了婚，生完孩子以后，我跟我妈越来越好，我越来越知道我妈为我们吃了多少苦，我才越来越知道我妈多美。等我妈离开世间的时候，我回想她一生，我真的觉得我妈美得不得了。早年我妈瘫痪在轮椅上的时候，我每年回去，满头白发，没有牙齿。可是他看到我的时候呲着牙笑说，爱君你回来了。我说我回来看你了。哎呦爱君啊，你好漂亮啊。我说妈，你才漂亮呢，没有漂亮的妈，哪有漂亮的女儿啊。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妈美得不得了啊，她不是外面美，她是里面美啊，姐妹是不是啊？你想想看，你妈一生，尤其有些妈温柔忍耐啊，你看到你妈那个德行的美啊，真觉得她像耶稣啊。所以女人没有美丽没有关系，我们有魅力无穷，永永远远满头白发还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别怕，别觉得自己不漂亮，我们美得很。 OK，男人不一样，男人过了三十岁啊，不晓得为什么西装一穿上啊，到八十岁都觉得他有魅力，都觉得他有美。但是这样子却给他们带来许多的试探，许多的诱惑。所以我们做妻子的就成为他们的保护。所以外女淫妇今天是想着办法要来毁坏，多少时候她毁坏一个男人，她就毁坏了一个家，她就毁坏了一批的见证，她就毁坏了两代三代。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我们的男人，保护他，让他心里真的是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他能够成为一个免疫力，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那弟兄们，你如果觉得说这是神给你的，不论你在神面前多老多有魅力多好，你都要知道你今天的成功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女人的牺牲。而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谢感恩的时候，你才能够真诚的被你的妻子吸引，你才能够逃避试探，你才能够逃避试探之后逃避得了凶恶。否则的话， 真的男人一生他都有试探的。所以请弟兄们真的在主里看见说，你的妻子是谁，她是神的新宝贝，妻子是耶和华的赏赐，得着妻子的是得着了耶和华的好处。你想想看，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把一个赏赐赐给你，你如果没有好好保养顾惜疼爱呵护，你将来怎么见神啊？你如果今天知道说妻子就是我的身体，她是神的新宝贝，神要我保养顾惜，对不对？那你今天就好好的保养顾惜她，一生成为你的满足跟享受，一生也成为你的保护。所以如果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来看待对方，我们就可以越来越二人合而为一。神让我们本来是两个人，不同的家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别，神却要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在神的恩典跟配合之下成为一体，然后彰显神的荣耀，代表教会跟基督的见证。这样子的托付跟使命，在二人成为一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知道说，都是以基督为头，都是以基督为首，都是以基督为意象，然后做妻子的好好的去爱神，好好的照着神的命令做妻子做母亲，做丈夫的专心依靠信赖爱神，然后遵照神的命令做丈夫爱妻子。你们两个人之间在这个三角形的下面，就因着你们两个一同向着神，你们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合一不是说我把你改造到跟我一样我们就合一了，不是。合一是在主的里面，因着在主的里面我们一同追求主，我们就越来越合一，越来越合一，越来越合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记住一个观念，夫妻二人是一体的，这个观念太重要了。这个观念今天很多的人不知道，但是很多的孩子知道。所以很多的孩子很怕父母离异，他很怕父母会分开，他知道父母是一体的。但是很多的丈夫跟妻子不知道，以前在台湾很有意思，受日本的教育，常常许多的丈夫觉得说，哈，我妈不能换，老婆可以换。可是你知道在圣经的观念，妈跟你不是一体的，妻子跟你是一体的。如果你今天认定了这个观念，夫妻二人是一体的，他好你就好，他坏你就坏，绝对是双赢双输，不会有一赢一输的。可是你知道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常常的感觉就是我一定要赢你，那个增进嫉妒的灵很容易就进入婚姻。以前我有一对朋友，他们从结婚的时候吵了快，现在大概25年了，要离婚还没离成，天天打，家里面像地狱的日子。根源在哪里呢？他们是东北人，结婚那天女的很怕冷，男的比较不怕冷，所以女的就要睡在炕头上，男的就绝对都不让她睡在炕头上。这女的就非常生气，说我这么怕冷，你为什么不让我睡在炕头上呢？她就不让。后来那女的才知道原因，原来那男的说，开玩笑，把你娶进门你就睡在炕头上，那一辈子你都得压着我，那还行？所以他拼死他都不让那个女人睡在炕头上，他要自己站在炕头上，一辈子都挟制着这个女人。当这个女的一知道以后，她拍着桌子对他说，你给我听清楚，这一辈子我都不会让你占我上风。一辈子就这样子增进，就这样嫉妒。他们不信主，他们不知道二人合一合为一体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夫妻二人是合而为一的，他 好你就好，他坏你就坏。我有一个朋友到50岁的时候哭着来对我说，爱君呐，我到今天才知道圣经的真理，夫妻二人一体。他说我以前跟我先生吵的时候，我都跟他讲，你过你的，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要做啥事儿跟我没关。他说到今天我先生出了一个大事，我到哪里人家都说他是某某人的太太，他说我都脱不了跟他的这层关系，我才知道圣经的真理，夫妻二人是一体的。所以亲爱的姐妹，亲爱的弟兄，千万不要随便骂你的另一半。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哭着来对我说，王姐啊，我老公天天骂我说我在家没事不是生产，笨蛋一个。我说你跟他讲，会娶笨蛋的人也讨不到哪儿去啊。你说会娶个笨蛋的人，那不是比你还笨吗？那有些姊妹啊，有的时候骂她老公，你这个那个话骂的真的很难听啊，你这没出息的，你这没用的。我说姐妹啊，你这骂谁呀？我骂我老公啊，你看他多没出息，你看人家别人的丈夫。我说呀，会嫁给一个没出息老公，你当初会委身于他，你好到哪里去啊？所以你知道很多的太太在后面把老公骂得一文不值，你不要以为别人会觉得你棒啊，不会的，人家后面都耻笑你啊。我常常说姐妹，你一定要认清楚，夫妻二人是一体的。你老公赢了你就赢了，你老公输了你就输了。我常常开玩笑，我说你想想看，以前的旧时代，对不对？乡下很穷苦的地方，10年寒窗苦读，那个老婆又不识字，又不会弹琴，又不会书画的，就知道好好的帮助丈夫啊，扶持他读书。后来人家上京赶考，高中状元，回家这个省亲，对不对？回去把老婆接到京城，人家的老婆又不会弹琴，又不会识字，又没美貌，人家不管怎么样，人家老公是状元，人家就是状元夫人。一个相国的千金小姐，哪天被山贼掳去了，押去做山寨夫人。她又会诗书情画啊，又是气质非常好，长得又是美丽非凡。她再好再行，她老公是山贼，她就是山贼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夫妻二人是一体，非常非常重要。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啊，你就不会少夸奖一下你老公，你就不会舍不得高抬一下你老公。我跟我们那边姊妹讲说，你老公在外面已经听到所有的称赞，那个眼目的仰慕，你回家就也说点好话吧。他如果有好的，你就尽量称赞他，肯定他。尤其我跟我们那边很多姊妹讲说，你可以在家不上班，老公在外面忙得这样子，上班累到这样子，让你可以在家过日子，不需要去外面这么辛苦，你总得常常谢谢人家吧，对不对？啊，那是应该的，我是他老婆，他当然赚的都应该给我花，什么叫应该的？把你休了也应该啊，你这是犯了七出之条啊。然后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汪姐那不行啊，他本来都已经不得了了，我再夸他那还得了啊。我说好，你都让别人夸，你不夸他，一天到晚数落他，你就等着吧，等着他收拾你。然后你一天到晚骂他，你自己也降低啊，对不对？你如果知道二人是一体的，哎呦，你说老公你真聪明啊，背后想说就是这么聪明，所以娶了我这么聪明的，对不对？你心里也美滋滋的。然后你如果夸老婆说，老婆你真贤惠啊，心里想说，哎呀，我蒙了神多大的恩典，有这么贤惠的老婆，对不对？夫妻二人是一体的，这个观念要根深蒂固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很美满很幸福的婚姻生活。所以我们在神的眼光里怎么看待对方，然后我们在神的眼光里怎么看待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罪人，在我们里面一无良善。当我们越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越知道我们是罪人，里面那个罪的毒根儿啊， 随时都会发作，说我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致死老我。你不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致死老我。撒旦魔鬼常常伏在你的脚前，你的脚边，到处充满在你的四围，给你设下网罗。所以你要看待自己，要在主的眼光看待自己，说主啊，原来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在我里面一无良善呐、啊。今天你能让我有口气，你能让我有服侍，你能让我有先生有太太，你让我有儿女，这一切都是你要给我的享受，却因着我的罪，我可以把它全部都毁了。所以我要回到根源，认识自己，说主啊，帮助我，赦免我，饶恕我，让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致死我的老我，让我能够完成你的托付使命。我们必须在主里面看自己、啊、你否则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你有多大的本事可以摧毁多少的东西啊！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昧妇人亲手拆毁啊！多少女人拆一个家多容易啊！我最近常常帮助一些年轻人成家，看他们成个家真不容易啊，去选一个盘一个碗，去选一套沙发，去选一个床，一点一针一线，那个建立家是多么的艰难呢、啊、你知道要拆多容易吗？律师那边一千字就容易，你知道在美国离婚还没那么容易，听说在中国非常容易，所以中国大城市的离婚率已经到达60%了。拆多容易，可是拆的后果，你知道会让你自己多么的可怕吗？就好像那些小孩要堆一个积木，那是一片一片一个一个的累积上来的，你知道他要毁多容易吗？啪，一秒钟就毁掉了。可是他毁掉之后，那个残局的收拾多麻烦。而神让我们今生在地上，绝对不是让我们任意而为，去摧毁自己，然后悠悠怨怨的下阴间。神乃是要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一点一滴的建立神荣耀的见证。所以我们必须在主里看待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天天需要主的宝血，天需要主的救恩，天天需要主的生命，然后我们才会发觉，有主的生命，有主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神成为我们一切的道路的指引。我们对主说：“主，你说什么，我都选择去顺服。”去听命，我们选择愿意顺服，神就会把能力恩典赐给我们。神从来不问我们能不能，神问我们肯不肯，肯不肯把自己交给他，肯不肯依靠他，肯不肯经历他。你知道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真的很难，可是你知道你肯了以后、啊、就像那个箴言说的，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明，直到正午。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非常难呢、啊、我本来在家里面都是我管事，都是我吆喝，等到有一天我发觉说，我跟刘志雄讲说，我因为神我要顺服你的时候，哎呦，他那个气焰简直就一下子就不知道冒到哪去了，他就来试验你是不是真的，你是不是要顺服我啊，本来是做小李子的，啊，现在要做老爷了。然后我跟他讲说，我换了老板，我把神当大老板，把你当二老板。哇，他升官了，所以他就试验试验你啊，就挑剔啊，就来跟你挑衅啊。我记得好几次，我受不了的时候，我指着他我说：“刘志雄，你给我听清楚啊！今天要不是因为神呐、啊，你想叫我王爱军服你？”顺你门都没有啊， 你要搞清楚，那是因为神呢、啊，我对着爱我的神，我没有办法不爱他，我没有办法不顺服他，因为我的命是他救的，因为我的命是他给的，他给我的恩典太大了，而且我深深的知道，生命在我的手中30年，我弄得一败涂地。所以我知道我没办法了，我的生命在我的手中，我没有办法让它可以美好。虽然我觉得我很能干，虽然我觉得我很棒，虽然我觉得我很有能力，可是30年的经营下来，我知道我失败了。所以我愿意换神的路来走。刚走的时候非常难，因为很多的习惯需要调整，很多的意念需要改变。但是到今天已经走出一个宽广的道路，以前可以怄气怄的一个礼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现在哎呀太容易了，想一想调整一下选择一下很简单，因为很容易选择神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选择权在你的手中，就好像摩西当初对以色列人讲，我把生死的路向你陈明，你要选择生命呢，还是选择死亡？今天神清楚地对你说，你要选择一生悠悠怨怨地做一个怨妇呢，做一个老巫婆呢，还是你要选择做一个敬畏神的智慧女人，可以一生蒙福，也把祝福传递给下代？你的选择。当你跟神讲说，神我愿意，但是我能力不足，我信心不足的时候，你就会经历到神带你展翅上腾。到有一天你会惊讶到说，神啊，你怎么给我这么美好的生活？我讲的这些绝对不是空洞的话，20多年来我陪许多的姐妹经过流泪谷，所以今天为什么许多的姐妹对我爱得不得了，是因为他们真的经历了有一条人以为不对的路，却在神里面真的是一条智慧的有福的对的路。那么我们在主里面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就越来心思越改变，我们就越来越能向主，我们生命中能享受的福就取决于我们在里面基督身量的多少。所以真的在这里祝福弟兄姐妹们，好好的在主里面去学神给我们的话，了解神的心意。以一个你知道山东人啊，有那股劲儿，你知道那股干劲啊，我们就说，神啊，你说的你就帮助我们，我们就去学啊，我们就去做啊。那个脱胎换骨的那个过程啊，很痛苦啊，好像扒层皮一样啊，可是过来了以后啊，你会发觉，哇，海阔天空任你遨游啊。而且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值得投资，因为神清楚说到，日光之下虚空的虚空，但是有一件事是神在日光之下要赐给人享受的，就是与你的妻子快活度日，这是你在日光之下劳碌辛苦里面神给你的一份福分，所以值得我们投资追求。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蒙爱蒙恩的儿女们，一起在你的脚前来感受体会到你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当作活祭，愿意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你，一生一世来爱你，追求你，走你要我们走的道路，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托付。祝福我们的家，让我们的家在现在这个黑暗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能够成为灯台，照亮许多的家，让我们在你面前得祝福，也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把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交在恩主手中。主啊， 出于你的话留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回头的亮光，光照我们；不出于你的话，让我们忘记。管理我们的口舌，不说是非之言，只说造就人的好话，好让我们在你里面一同被建造。谢谢你今天的同在，谢谢你今天的丰富的供应，把一切的赞美、爱戴、荣耀全部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